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燕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朝野两党谴责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南澳药剂师将会增加处方权。各商人说嚟各界人士集会，呼吁澳政府制裁中共人权罪犯。2024财年个人报税即将截止，预期将面临被罚款。以伊开战，仍有1.5万名澳洲人滞留喺黎巴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坦培拉消息，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约200枚导弹后，澳洲朝野两党纷纷谴责伊朗的袭击行为，强调呢一行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并危及无辜平民。12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 X 平台发文，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称呢个系极其危险的局势升级。佢话，澳洲与国际社会多次呼吁缓和局势。并警告话，进一步的敌对行动将令到平民面临更大的风险。总理仲表示，澳洲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敦促在以色列的澳洲公民遵循当地当局的建议。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亦针对伊朗的袭击发表了强烈谴责，并批评工党政府在应对此事上的反应不够果断。这个星期二，他在雪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澳洲政府应该好像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一样，迅速企出来谴责伊朗的行为，以确保澳洲的安全。12号，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称这个是报复以色列进入黎巴嫩追击伊朗盟友真主党民兵，以及之前以色列击毙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罗拉等。白宫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是一次重大升级行动，拜登政府正在商议对伊朗的下一步回应。随着局势升级，澳洲政府建议澳洲公民不要前往黎巴嫩，而在当地的公民应尽快撤离。哈德罗德消息，目前需要全科医生看诊的南澳病患将可去药房接受诊断和治疗，但专家机构并不支持此变更。南澳的药房将来可以提供目前需要全科医生看诊的更多治疗，这个令到药剂师欢欣鼓舞，也令到全科医生感到愤怒。南澳政府的这项新举措意味着人们能够去药房诊断和治疗一些疾病，包括耳部感染、伤口处理、胃病、痤疮、逆流以及肌肉和关节疼痛等。接受过额外研究生培训的药剂师将能够评估、管理和治疗此类病症。该计划预计最早在2026年启动，以等待所需的培训完成。南澳卫生厅长皮克就表示，依据将增加人们获得快速便捷医疗保健机会。然而，澳洲医学协会表示，这个将令到患者面临风险。在此之前，南澳洲政府还推出了一些相关改革措施，例如允许女性无需预约医生即可获得治疗泌尿道感染的药物，并在药房重新获得口服避孕药。自从今年3月该措施启动以来，已有超过4130家 UTI 药房提供该服务。而5月推出的口服避孕药补给服务，已为380多名南澳女性提供了药物，而无需去看全科医生。皮克顿说，这个新计划将令到我们训练有素的药剂师能够就一些健康问题，包括耳部感染和皮肤问题进行咨询。澳洲药房协会南澳主席帕洛阿利斯表示，此举将南澳近500家社区药房变成了医疗保健目的地。然而，澳洲医学议会州主席威廉斯博士警告说，这个将令到患者处于风险之中，并表示州政府应专注于医疗保险改革，以支持全科医疗。虽然消息，在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来自雪梨的多个团体举行各商日集会，强烈谴责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的残酷迫害，呼吁澳洲政府制裁中共人权罪犯。这次集会是由中共政权受难者澳纽联盟发起，11号中午在雪梨市中心的市政厅前举行。集会上可见，结束中共暴力，解救中国，歼灭中共，天佑中华 ，Time is up for CCP, this is data, 逼中国独裁大行已到等中英文标语牌。来自民运、西藏、香港和法轮功团体的代表在集会上发言。他们揭露中共自施政以来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系统性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结束中共暴政。雪梨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雪梨科技大学冯仲义副教授在集会上发言表示，中共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中共的暴行， 结束这个专制政权。前中共驻叙利亚外交官陈用林亦敦促澳洲政府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制裁措施。他表示，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腥的犯罪史，数以千万计的无辜民众在中共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至今中共的暴行未曾停止。他还提到，寒冷艾滋病、COVID-19 疫情的爆发，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的集中营等问题，都是中共暴政的具体表现。他强调说，特别是习近平时代，人权侵犯变得更加严重。2021年12月，澳洲通过了一项马格尼茨基式法案，针对侵犯人权、从事腐败行为和威胁澳洲国家安全的外交官员，赋予澳洲政府实施专项制裁的权力。陈用林表示，虽然该法案在三年前已经通过，但对头号人权侵犯政权、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共，澳洲并没有采取实质性制裁。他就表示，尽管一些政客担心中共的贸易报复，但实际上中国更依赖澳洲的资源和市场。他强调，澳洲应该改变对中国依赖的错误认识，并采取实际行动，制裁中共官员和代理人，捍卫国家的核心价值和利益。来自西藏社区的代表、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事务处的华人联络官德瓦西姆在集会上发言说，藏人系统以及藏人民众的人权正受到中共政权的剥夺。官方数据显示，约有80万藏族儿童，占西藏学生总数的 78%， 被强迫送入寄宿学校，剥夺了他们的文化、语言和与自然的联系。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庄迪拿则在集会上呼吁澳洲民众关注中共对人权的侵犯。他强调，中共不单止在中国迫害法轮功、藏人、维吾尔族人和香港人，还危害世界。他说，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核心，是一种传统的修炼方式，但遭到中共的残酷打压。他呼吁澳洲政府利用已有的制裁法律，对中共官员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制裁。港人代表陈女士在集会上谴责中共破坏香港的自由言论与民主，他呼吁国际社会切勿被中共误导，中共不是和平的缔造者，并呼吁所有中国人正视中共的历史，反思其对中国人民的压迫。集会前，集会主办方举办了中共摄政以来的罪恶历史图片展，列数中共犯下的累累罪行，警醒世界认清中共本质。综合消息，澳洲2024财年的个人报税期这个月31号截止，准备自己提交纳税申请表的人仅剩一个月的时间。澳洲税务局助理局长汤姆森敦促那些仲未报税或与注册税务代理联系的纳税人尽快采取行动，以避免潜在的逾期罚款。如果是自己提交纳税申报表，截止日期是2024年12月31号。如果使用的是税务代理，你需要在此之前在税务局那里登记，而且需要确认税务代理是注册税务代理。你可以搜索 https://www.tpb.gov.au/home 网站上的税务从业人员委员会公共登记册予以检查。截至9月22号，税务局已经收到了超过790万份2024年财政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超过400万人自己申报所得税，380万人选择使用注册税务代理。个人报税每逾期28日，可被处以一个罚款单位的罚款，罚款单位最多5个，每个罚款单位为313澳元，因此最高罚款额可能为1至565澳元。税务局仲提醒人们要确保他们的工作相关费用申报是准确的，不要只是复制这条去年的申报。对于那些自己报税的纳税人来说，要付税款的截止日期是11月21号，无论其是否按时报税。坎培拉消息，随着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加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澳洲联邦政府表示，现在大约有15000名澳洲公民仍在黎巴嫩。澳洲联邦政府已确保同黎巴嫩起飞的商业班机有100个座位，其中一班这个星期二起飞，另一班机定于星期三晚上起飞。澳洲联邦外交部长黄婉言说，我们仍在努力确保想要离开黎巴嫩的澳洲公民能够离开黎巴嫩，包括同加拿大以及英国合作。 一啲澳洲人喺呢个星期一同星期二已经喺协助下乘搭商业航班离开黎巴嫩。我哋亦已经确保星期四航班嘅额外座位，亦正在努力喺未来几日内开通更多航班。外交部仍在不断更新登记需要离开嘅澳洲人信息，希望离开嘅澳洲人应该确保自己已经通过外交部进行注册。由于离开黎巴嫩嘅选择越嚟越窄，澳洲政府警告话，无法离开该国嘅澳洲人应该做好长期就地避难嘅准备。呢个星期三上午，联邦内阁成员奥尼尔话，而家仍有15,000名澳洲公民喺黎巴嫩。好明显，对于黎巴嫩呢啲人嚟讲，呢个不是一个安全嘅地方。如果有空位，你乘坐商业班机，喺咁样嘅时刻，当地好似一个火药桶。我哋无法保证所有公民嘅安全，亦不希望有澳洲人受到伤害。如果你嘅亲戚喺黎巴嫩，请告诉佢哋马上离开。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